好，再看第十三节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这个经文我们需要一点点的这个背景来了解，因为今天我们没有这样的盐，今天我们盐根本不会失味的，今天我们盐是精盐，就是丢在水里或者丢在油里面就没有了，不会就化掉了，就不会失味的。可是耶稣他们那个时候盐用的盐很多是用盐盐，所以盐盐就是把一块好像一块石头，那个石头里面可能有90%、95%或80%的盐分，这一块盐盐呢你就拿来用。这盐盐通常是吊在就绑在一个绳子里面，就放在水里面，那么就是煮汤，那么放在水里面呢，那么煮一次，第一次用的时候这一块盐盐可能是90%的盐分，煮了一次，那么可能只有50%了，再煮就20%了，再煮5%，到最后这块石头就像那个海绵一样空空的了，或者是珊瑚一样空空的了，里面盐都没有了，到最后就没有了，可能我不知道煮第几次就没有了。然后那块石头呢就是丢掉了，因为盐味已经没有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经验，我们完全不了解，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指盐是一块岩石，里面有很多的盐分，但是里面很多的洞是盐分的，外表看起来是一块，慢慢逐渐用了就没有了。你们是世上的盐，那我们就要想想了。当然就如同我们也不是羊，圣经称我们是羊，我们不是树，圣经也称我们是葡萄树，我们不是盐，圣经也称我们是盐。各位，我也不是一个手电筒，可是圣经也称我是光，那这些都要去想一想咯。那什么叫做世上的盐呢？那当然一般解经家都会告诉我们，盐大概就是两个作用吧，一个就是调味，一个就是防腐了。那么这个世界毫无味道，我们需要让这个世界丰富，因着我们认识上帝而有的智慧、聪明、能力、慈爱啊，我们让这个世界是喜悦的、丰富的。这一点基督徒呢也有做，那么包括基督徒在世上所提供的各方面哈，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做的更多一点，我们能够让人间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不会活得这么痛苦。我们所带来的，你非常知道，当然对不起啊，现在社会跟这个又有点距离啊。那时候盐也是贵的，所以用的也不多，所以它东西都比较就是淡一点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求淡嘛，不要放盐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是跟现在跟那个时候不太一样，那时候劳力流汗又多，所以盐是很重要。我们今天好像相形之下没有那么珍贵哈、啊，不过那个需要有味道，我们抓住这一点。我们希望基督徒能够让我们周围生活的人，甚至让整个世界不会那么淡而无味。这个世界真的，你不要说有这么多刺激，因为没有主其实是真正的空虚和无聊。我们用福音，用圣灵大能，让这个世界有味。那么另外一点呢，盐的意思当然就是防腐了。那这个世界的腐化需要基督徒不要让那个腐化的情形越来越严重。那这两个功能我们都希望有，我们希望我们圣洁善良使人不去犯罪，我们希望我们柔和谦卑使人喜悦。这两个功能看起来是相反的，一个好像叫世人喜悦，一个叫世人不喜悦，其实都对他们有帮助。即使我们是圣洁善良使他们好像被那个腐朽的事不能做的时候，他们会讨厌，实在仍然对他们好。好，但是恐怕这句话的重点既不是说我们要使人和睦啊，或者是叫人不要活得那么无畏啊，要防腐啊，重点还不是这些，重点是我们不要失去了基督徒的功能。但是如果我刚刚那样解释的话，我们就不能不想到一件事，就是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功能的。因为如果盐去煮汤，多煮几次就没有味道了。那我们基督徒如何能够不失去这个功能呢？那讲盐我们不太懂，但讲我们生活每个人都懂了。我们良善用久了就没有了，很累啊， 爱人爱久了也就没有了，很累耶。有人打你左脸，右脸给人家打，大概不要第三次，第二次也就没有了。你饶恕人也不要七十个鸡翅，甚至不要七次，第三次大概也没有了。就是说，神要我们去做的良善，不管是爱人啊，不管是主持正义啊、圣洁啊、勇敢啊，我看就真的跟那种炎炎一样，就用几次就没有了。可是这里又讲到耶稣给我们的不可思议的要求，就是不可以没有，不但不可以没有，要越来越多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那在这里我想我们跟上面和后面的要连在一起，上面就讲到我觉得是一种十字架道理，当我们被剥夺、被削减、被逼迫、被受到艰难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持守对上帝的信靠，我们就在这些逼迫艰难中，我们有更丰富的生命力量了。所以我们的爱可以越用越多，人家打我们左脸，或者说我们要主持正义，我们要责备罪恶，我们要消除罪恶，我们可以越来越有勇敢正义。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十字架的道理，这是跟前面的八福连在一起，跟后面的连在一起，就是跟圣灵连在一起。我们如果常常因着信心仰望圣灵给我们的能力的话，我想我们就像有预备油的灯一样，不会因为在太难的时候就没有了。那我们是不能叫我们再闲，但是如果我们连于基督或像枝子连于葡萄树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继续不断的有这样的供应，有这样的生命力。我也不太敢把这个跟希伯来书连在一起，就是如果我们尝过天恩的滋味又没有了，是不是就不能再叫我们悔改了？我想倒不要跟那个连在一起，但我也很确定的知道，真的一个基督徒，一个多蒙恩的基督徒，如果一旦离开主啊，真的将来回来就比外邦人还要更难。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是继续不断连于主的，所以这个味道一直不会失去。那耶稣也很严重的警告，一旦失了味就丢在外面被人践踏，没有用就被践踏。那我们常常喜欢讲到的，在圣经里讲到，就是神怎么爱我们这些没有用的人。可是登山宝训这里讲到说，没有用的神是要丢掉被践踏的。我这样提出来，我是提醒各位一下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用世俗的观点来了解圣经，圣经很明显的话我们都忘记了，对不对？我想我们喜欢用圣经的，哎呀，神的赦免啊、怜悯啊、恩待啊，是因为我们实在太烂了，我们实在太不长进了，就很喜欢看这些经文，然后不知不觉也就把经文原来意思忘记了，跟世俗连在一起。因为世人现在也是，我觉得也实在是太烂了，因为太烂了，所以就啊，大家都烂下去吧，上帝也都很好。可是圣经全貌起码在这里你就看到，没有用的要丢掉，哎，没有预备好的要丢掉，哎，没有预备好的是哀哭切齿，哎，就是我们的上帝有绝对的慈爱怜悯，不可思议的慈爱怜悯，但是弟兄姐妹你也记得他有不可思议的要求，哎，你不能说太难。我们可以说从旧约里面开始，不是新约，其实新约更厉害了，恩典更丰富，那么要求也更严格了。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我一再讲他们要抱怨是很合理的，因为那太难了，40年吃一样的东西难不难，走那么难的路难不难，太阳晒难不难，40年呢，法老在后面追难不难。希伯来书第三章都讲说情无可原，那是不幸的恶行，你不能讲任何的理由。哎呀，扫罗要嫉妒，大卫要犯淫乱，你真的从人性来讲都情有可原，任何一件罪恶，我们求神怜悯，我们知道他有怜悯恩典，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的良善主的生命不是在减弱当中，是在增加当中。不要无用的被丢在外面了。14节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他应该是很快的跳了两 讲了两个比喻，一个是我们是世上的光，一个是我们是世上的尘，只是他直接没有讲尘，他只有讲光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那讲世上光，那讲的就更多啦。是光的意思，就讲到说我们是这个世界是黑暗的，光是驱逐黑暗的，光是给人生命的，光合作用给人生命，光也给人温暖的。那我想基本上这样解释也没有错。在应用上面，就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有这种正义、真理、良善活出来，那么而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。也很遗憾，就是今天基督徒和教会好像失去了这个功能，我们不太能够叫这个世界看到什么是正确的，什么是对的，我们不太能够叫这个世界看到他们是走在黑暗中，他们走在错误中，他们需要有光。刚好相反，今天教会这样远离真光，远离上帝，远离真理，以至于我觉得教会大概步步都在学世界。在世界怎么样，我们也学他们怎么样；教育怎么样，我们也怎么样；政治怎么样，我们也怎么样；商业怎么样，我们也怎么样。基督徒好像总好像起码在现台湾哈，我想福音派中外过去50年都是，我们天天说什么世界盐和光，其实就是跟着世界走。我们已经变成世界了，我们已经在黑暗里，我们已经成了社会的盐了，被这个世界也践踏看不起。因为基督徒谁要向基督徒学一个世界已经有的东西呢？世界要拍黄色电影要向基督徒学吗？然后我们也说，哎呦，他们那样我们也学习这样吧，也露个肚子唱歌吧。对不起，我不是在骂谁。我们常常觉得学世界的样子，世人才会跟着我们，其实这是作践自己，世人也不会跟着你，你跟着他，他就不会跟着你了。我们已经完全失去这种能力了。我们是世上的光，光应该有真理指出他们的黑暗，可是我们没有，我们倒觉得自己是黑暗的，自己是迷失的，对不对？今天我觉得教会很多基督徒，我们根本没有方向，我们到底要做什么？失去了主，失去了十字架，就失去了一切。尘罩在山上，好了，我们就说光给人真理，光相对的就是黑暗，世界在黑暗里。你没有上帝，没有上帝的话，没有圣灵，没有真理，没有十字架，你如何叫人看到光？你如何有光？光给人生命，你如果不讲十字架，不讲上帝的话，如何给人生命？我们也是跟人一起在黑暗里面。各位，耶稣说过，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，那个黑暗就好像埃及的第九个灾殃，好像是摸得到的黑暗。世界的黑暗我觉得不稀奇，当基督徒是黑暗的时候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。不过当然我们也记得另外一个黑暗，黑暗圣经尤其约翰福音很喜欢讲，就是恨，仇恨也是一种黑暗啊。那个黑暗是大的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有仇恨。最后讲到说有个利未人哈，最后要进到一个城，最后住在这个要在那个城里过夜哈。我想城总是一个明显的，圣经里面也讲到逃城。那么如果在旷野里面到一个城的意思呢，通常呢应该是一个比较安全、一个喜悦的意思。在希伯来书第11章那里，讲到那些信心的伟人呢，他们是寻找一个家乡，他们是要到一座城，那个家乡也等于是一个城。如果我们再跟国来讲起来的话，也跟国连在一起，国、城、家、教会都是神给神的儿女是要预备的，当然也是天城、天堂、天国。那么这都好像是流浪的人所希望要到的一个地方。那因此我想这里的城除了表现出明显以外，也是表现出在山上的一座城是给流浪的人要去的地方，而且看得到的。教会和教会所传的福音，基督徒和基督徒所传的福音，是不是也不应该隐藏，叫这个罪恶的世界有一个可以去的 盼望的地方可以去啊。十五节，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好，这个晨光灯现在又稍稍转变了一下，好像我们是一个灯了，或者说我们是灯里面的一个光。我们也不必太讲究，有的时候在解经的时候有些字眼不能研究的太仔细的。这个人点灯，那个点灯的那个人是谁呢？是上帝呢，还是圣灵呢，还是教会呢，还是基督徒，还是什么？我想呢，我们就不必多追究这些。耶稣只在讲一个现象，用一个现象让我们了解，就点灯的时候，今天当然也没有点灯啊，我们都是日光，都是电灯，不需要点的哈，也没有斗了。但是我们可以懂一件事情吧，你的灯不是放在看不到光不能照出来的地方，你的灯是放在灯台上，是要叫全家看见的。那我们的光我们姑且说上帝点我们吧，上帝给我们光，也给我们油，给我们能够照耀，就要照在人前面。我们的好行为要照在人前面，要让人家看得到。这一点又再一次对这个世界是得罪的，世界不喜欢听的。基督徒现在天天要拍世界的马屁，我们也不必故意得罪世界，但我们知道世界在黑暗里面，我们活出灯光，世界就不会喜欢我们。我们不必以为总统或市长颁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奖，我们很高兴。对，我们也很高兴。有的时候这个世界给医疗的宣教士一些特别的奖，我们感谢主。那他们的好行为被世界看见了，感谢主。但是那些医疗宣教士最重要的动机，因为上帝的爱，他们领受了上帝来做这个事情，世界是拒绝的。世界从来没有接受他们的神，世界只是接受他们好行为。就好像世界要这棵树上的果子，可是不会要连在这个树上，不会肯定这个树的根，树根的作用一样。那么我们是要把好行为显出来，但显出来的时候应该同样有一个结果，就是要让世人知道他们在黑暗里面。所以各位，我也知道在你们很多人是也很强调医疗传道了，我不是在路加传道会讲，但如果在路加传道会，我也会强调这一点。你去一万个人，你不去谈福音，他们一定很喜欢，你一谈福音他就不喜欢。所以你的工作到底他喜不喜欢，看你有没有传福音。那当然我们希望他们喜欢也接受福音了，但是你不要想避免那种冲突，那个冲突避免的越多，越表示你有问题。你如果要把好行为活出来，那多多少少你会叫这个世界上讨厌的。各位，我们也承认我们因为畏罪受攻击，这是活该，也应该认罪悔改。哎，你的基督徒怎么还迟到早退？你的基督徒我去参加聚会了哈，那活该是吧？仍然是活该，因为你该上班的时候还是应该上班。那基督徒怎么还打老婆？真丢脸啊！对，应该丢脸，应该被打，应该被不是老婆该被打，我们应该被打。但是如果我们正直良善，像但以理或但以理的朋友，或者像大卫在扫罗面前，我们的确是正直良善，其实从世界的标准也是的时候。我们也应该指望他们会逼迫我们的，因为这个世界对不对不喜欢诚实嘛。如果基督徒在办公室里我们很诚实，以至于我们的上司说哎，我叫你做假照你为什么不做，这种逼迫是会有的。如果你碰到一个上司刚好他就很诚实的话，那神特别的怜悯。我们不必期望一定会有这样的上司。当我们把好行为活出来的时候，是把光照出来，但是你要记得，也就是叫这个世界上在黑暗中的人，他会不自在的。如果神的怜悯让他在不自在中会悔改，那很好，但在很多时候他不是悔改，而是他想要消灭这个光，他想要把光踩熄。我们需要举太多的例子吗？我们从创世纪看到的圣徒是不是常常都有这样困难？我们不再讲传福音，就讲好的道德行为啊。 我们的范长老不是最早出名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不肯作假吗？范达林长老，各位你们还记得吧？我们要让世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，我们甚至要他们看到好行为，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他们归荣耀给上帝。看到好行为最重要的目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对不起，不是给我们一个勋章啊，但他不会归荣耀给上帝，因为他不认识这个上帝。因此如果他们真的给我们这些医疗人员勋章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把荣耀归给上帝呢？因为他们也许因为我们在见证中的缺失，他们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，也许我们在完全的见证中应验了经上的话，他们就更加的恨我们，他们就不给勋章给我们。所以我们怎么把荣耀归给上帝呢？我觉得我们就不能不随时随地的奉主的名在做事啊，我们不能不随时随地的让人知道我对你好，我来这里帮助你，不是我，是我的上帝。就是我不知道人怎么可能把荣耀归给上帝，看到基督好行为，除非他真是悔改信了耶稣，否则他不会把荣耀归给上帝。就跟我说大一点的，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，从清朝的时候，甚至明朝的时候，到现在的共产党，宣教士来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有害于中国。因为以他罪恶的心，他不可能想到有人背井离乡，离弃了一切，就是要来爱你中国的，因为他没有这种心。人活着就是为己为利，我去做一件事就是对我有利我才做。他来到这里被打被杀被卖，那除了他有利益，他是间谍以外，还有什么理由？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推论。你说我来医你啊，没有别的，我就是爱你啦。他不懂的，你必须跟他讲，我来是告诉你一个真实，你在罪恶过犯中，你不知道这个爱，我现在告诉你这个爱，当然他就生气了，他一定就拒绝了。然后他如果有一天被你的医疗的行动加上你所说的福音感动的时候，他会说，哦，圣灵感动，他会说，哦，我现在懂了，你来这里的确没名没利，甚至会有死亡，但是上帝的爱激励你，我现在懂了，我知道这个爱了，我知道是真实的，哈利路亚。那个就要把好行为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如果他只是把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你的话，我不能说是你错，因为他很多时候是人家根本不懂嘛，人家也拒绝，人家只觉得你一切都很好来帮我，只是你讲的上帝很有问题，那就算了哈，百密一疏嘛，你虽然是很好医生，但是一时糊涂信了那个上帝。可是你怎么能够不尽你的力量告诉他，我不是百密一疏，我有百错万错，就这件事对的，而且就只有这件对的事让我做出一切对的事，其他所有罪都是从这里来的。我实在觉得教会里面基督徒也好，不管是不是医生，任何人，不管是传道人，如果我们不随时随地告诉这个世界他们是罪恶的，他们的罪恶不在于其他的，最基本在于他们不认识这个上帝，我们实在是不完全。你们的光要叫他们看见，包括你们的家人看见，看见这个好行为归荣耀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各位，我觉得这是福音的工作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八节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。这不是一句笑话，这也不是一句口号，动不动就是荣耀归主，荣耀归主，勋章不必给我，奖金不必给我，荣耀要给上帝。但是人如果不认识他，如何荣耀给他呢？人如果没有听他，如何能归荣耀给他呢？如果没有奉差遣的，如何有传福音的呢？这当然就是保罗的遗憾了。荣耀要归给上帝，是因为他归向主了。当然我们也有的时候他没有归向主，他也不能不被迫承认说，但以理、约瑟这些人是相当不错，比我国中的人都好， 不能不承认。我在这包括在这个十字架里面，我也看到这个中国政府有时候也不能不承认，包括在监狱里的这些基督徒，不能不承认他们是很好，啊，他们被迫承认，但是整个的体制他们还不承认，整个的世界不会承认的。那我们要把好行为，要让人把好行为归给主。如果这样，我们就必须不断的肯。不断的对人讲，我们之所以是盐，我们之所以是光，我们之所以是一个城，是因为上帝建造我们，上帝光照我们，而我们做这些目的都是希望你归向他。